各位好，今天3月2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电台有昨天就有朋友在问你，为什么不聊聊这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军官，然后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这事儿呢？是还是持械闯入，对吧？18厘米的一把刀。这事儿这样的，这个我这两天呢也是在看在日本这边日本身的媒体的报道，以及呢日本的学者专家，还有一些这个日本的网民，对吧？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反应，总得咱看看人家怎么说的，然后咱们再说这事儿。这一天多呢，一两天的时间呢也看得差不多了，跟各位呢也汇报一下啊，这个来龙去脉，以及呢这边的讨论的这种热烈度啊，是这样的。那事情的经过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3月24号上午9点的时候，日本的自卫队的一个现役军官，他是应该是3等陆位，也就是少尉那个阶层，入职呢刚刚2个月，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旁边的建筑的4楼翻墙进入了中国大使馆，然后呢，就当场被制服了。按他的说法呢，他是想那个。跟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吴大使吧，要谈一谈啊，就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如果呢谈的不好呢，那就拿那个18厘米那刀呢，在这儿切腹自尽，以作警示。中国这边的说法呢是说呢，他拿这刀啊是打算着这个把咱那个大使给干掉，吴大使给干掉啊，以神的名义啊神罚啊，这个大概有点像当年那个幕府末期的时候这天诛那感觉，哎，就是给他干掉。至于您说这两边说法有点对不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您看怎么说吧，因为他那刀毕竟是藏在那个没有带上去，他放在那个灌木丛里了嘛。那这个你自己相信哪边，就看您自己的屁股坐哪边了。至于说他要不要把这个大使嘎了这件事儿吧，怎么讲呢？我其实就是觉得他嘎不嘎的其实也还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中国这边呢，去年已经有2、3起的这种事件针对日本人，但是一般来说呢，针对的都是日本的孩子，对吧？伤害了一个孩子死了。另外一个呢，在苏州那一块呢，是被这个是被校车的那随车的保姆阿姨给拦下了，但是这位女士不幸殉职。所以呢，这东西吧，日本人还是要我看来还行。为什么呢？他至少是怎么着？出门左转是政府，他找的是这个成年人，并且呢，是这个当事官员，对吧？毕竟你是那个中国驻日本大使嘛，总比呢去嘎这个孩子要强得多。哎，这个大概还有点昭和遗风的感觉，对吧？这是这个意思。至于您怎么想，这个我也不关心，我也不觉得您有多重要。哎，我这个想法呢，当然也不重要，对吧？您就一听就完了。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日本的媒体其实是蛮失分的。为什么呢？这两天其实这么大的事儿啊，哈，应该媒体是一个非常应该滚动播报，或者是有特别大量的讨论才行。但是呢，说实话，这个讨论量不足，不是没有讨论，不是没有报道，而是讨论量不足。那联系到日本媒体的全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排名啊，这个也并不太意外，因为日本的这个全球的新闻度排名呢，这是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给大家这个排的这个名，是在60位，我记得是去年吧，去年好像是在60位，这个已经在那个应该说西方国家，因为你可以把日本归到这种西方国家里边去吧，那 G7 里是排名最低的。包括德国什么都排名10几位的这种，它是60位，别跟中国比啊，中国那在后边差着呢，远着呢，现在烟都没闻着。那这排60位的这种媒体排名呢，在自由世界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情。这个也说明了在日本媒体自诉的方面，还有这个大的公司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是蛮大的。好像是还这回还前进了几名吧，是排54还是这不重要了，反正就是50多名60名的样子。那像这样的这个也是当年因为福岛核电站的事情给日本媒体呢其实抹黑抹得挺大的。所以呢这回日本媒体没有大规模的报道呢，也是应该是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压力， 为什么呢？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这种水平上，那甚至于原来的正冷经热都不能算了，因为正冷经也冷，对吧？啊，这个应该喝点红糖水或者是姜汤水什么的，补一补了啊。然后呢，那中国这一边呢，实际上这回呢也没有发动一个特别大的批判，为什么呢？因为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现在是越发的紧密。那原本确定要来这个中国这月底访问的川普，不来了，要五月份才去。然后当然是呢，他又反手邀请了这个咱圣上啊，咱这个六月份回访这个美国。这个呢，两方面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这方闹得特别僵。而日美之间的关系，这回高市早苗首相去访美，也达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所以呢，中国这边呢也在观望，这不好说是不是过两天又把这事儿提起来，再继续的给这个让它发酵。但是这两天呢，双方都相对而言官面上是比较克制的。日本表示遗憾，然后说是独狼性的这种行动。那中方呢，当然也是那套老三套吧，对吧？你要切实保障啊，这个非常震惊啊，反正就差不多这意思。所以呢，官方呢其实是想把这件事呢给大致压下来，就是不会让它过于发酵。就目前的状态啊，过几天不太好说。那民间呢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民间这个讨论是不受官方这个影响的，对吧？日本呢这边的民间呢，首先呢有很大一部分人说是什么呢？说是这个感到这个丢脸和恐惧，对吧？认为这个现役军官呀持刀闯入使馆呢是极度缺乏纪律的表现。因为日本这块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讲究这种纪律性和这种大概互相克制的这种一个社会。是现役的军官你持刀闯入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使领馆，这个是在日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是什么呢？是日本原来出过这方面的事情。是还真别说，还真出过。是原来有一回是有一哥们儿极右翼的啊，开着一车撞那个大阪驻是那个中国大阪驻日本的领事馆，那门都给撞坏了。后来现在换了一新门，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在那个一个小二楼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撞过去的，反正出问题了。这个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情，但是呢，现役军官跟这个就完全意义上不同了。那一部分偏保守的网民呢，就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个村田晃大的这个供述，说持刀呢是为了自尽，以示抗议，对吧？这是认为反映了中国日本年轻人呢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呢这个表现积累出来的不满。那像这种独走型的这种啊，但是跟日本的学者他看法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与很多日本学者大概是这么，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警惕。他将此举类比成什么呢？就是二战前啊，日本军部的下课上和独走。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独走啊？就是指啊，这个中下层军官呢不顾国家大局啊，擅自行动。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比较好玩的书，叫《冰冷雨天》。这哥们儿呢叫于天任，他写过一本书呢，叫做《有一种战犯叫参谋》，就非常有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讲故事的说法呢，跟大家呢大致介绍了一下日本这方面这种下课上的一个传统。日本其实是很多时候会有下课上这个传统的。就是日本呢，你别看它是一个讲究武士这精神啊，为主家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这件事儿有没有，有这个去武士道这方面是有的。但是呢也经常会有这种下课上的这种东西，因为呢它一旦是涉及这种名分大义的状况，或者是给逼急了，那个武士下课上在日本历史上呢也是屡见不鲜的。就包括像京都这块有这个就是这种反叛吧，这个织田信长这本能寺之变各位都知道吧，就是您多少您如果知道历史的话，这个当时叫什么石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突然一下就有点忘了，就把这个织田信长本来是已经统一日本了嘛，然后呢挺开心的时候，然后再烧死在本能寺了。 大概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例子。那在原来呢，日本这个军部这一块，尤其是在一战二战的时候，那经常就尤其在二战，为了自己的这种为了自己的这种能够升官啊，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这种叫什么呢？理想，应该叫做理想。他呢，这种一些中层的在参谋这个岗位上的这个军官，就把很多的事情给挑起来了，甚至于包括什么呢？包括卢沟桥事变之类的这些东西，不一定。当时的日本军部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全面侵华的准备，但是呢，由下边这些军官下课上，或者是说这种独狼式的，或者是独走啊，这暴走，然后呢，去把这个事儿给挑起来了。所以当时这个东西是已经成为日本军方的一个顾忌，就是他在那个在二战当中有很多次的，就是在之前也有很多次的这种下课上和独走的这种行为。这是原来日本的陆军和这个有海军还好一些吧，陆军是特别容易干这件事儿的，这是日本陆军的一个传统。这回正好呢，又是什么呢？是这个日本的这三等陆卫，就是还是陆军，还是陆军，陆军马陆，就是什么？就我们都知道八个鸭陆嘛，这一般是马陆嘛，陆军蠢货嘛，大概就是陆军蠢货里干的这活。那而且呢，这个东西有一个特别深层的一个担忧。为什么会如此啊？是这样的啊，在原来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当时的日本构成，就是它的这个议会的或者是这个内阁的构成，是由这个海军大臣和这个陆军大臣，哎，空甭管是怎么样的，他都是在其中内阁任职嘛，由海军和陆军派出人来了。那一般来讲，内阁制它是一个民主制度，对吧？我们都知道它是民主制度。为什么它跟军国主义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联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组成内阁的时候，那这些大臣都在，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你在。如果你这个决议让陆军或者海军军国主义者不满了，这个一下辞职，整个内阁就崩了。你如果不按他的走，你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政能力，你就没法管理国家。这个就等于是被军队绑架了，这叫什么？这就是军国主义，这是最明显的军国主义的一个概念，对吧？你只要是军队为优先，军队说什么事儿，你就一定得听，这个就是军国主义了。那后来打输了这二战了，这个基本上啊就已经。这个基本上就已经被干掉了，就是不太可能让你再干这事儿了。一个呢是有和平宪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呀，就是变成了整体的文官制度，就是文官管理的制度，就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正常国家都是用这种模式管理的。当然你跟北朝鲜那种先君统治这个就不太一样，先君主义不太一样了，那甚至于跟中国的这方面也不太一样。那它更类似于什么呢？你像这个就G7这些国家吧，都是文官真正意义上的掌控着整个国家的军队。但是这方面的这种幽灵始终是让日本社会非常警惕的，尤其是老百姓可能还不太关心这个，但是呢，对什么谁关心呢？这个学者关心，因为军队不能干政，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底线。那你看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这种右翼的军官，他用自己的这种，甭管他是独狼型的这种行动，还是受到一些组织化的这种影响，他是一个现役的军官。你只要加入到现役当中，你就应该主动的把这方面给切割掉，跟你没关系。这是由这个政府是由文官统治的，所以呢，他这样的这种行为就让日本这个有识之士，就是学者这一方面就非常担心，说你干嘛？你是又打算来军队干政了吗？对吧？这个是日本社会的这种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当然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那还有另外一担心，就是你自卫队现在到底是一什么情况？你管得住管不住自己的人？你是不是又要你一个，如果说只是这种独狼行动，对吧？你的这些这个你的管理上是不是出了大的问题？ 那如果不是这种独狼星座，他已经在自卫队内部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团体，或者是一种某种程度的这种思潮，那你是不是要回到当年日本的这个要由这个军国主义这种东西上？这是日本学界自己的在反思啊，不是去那个，不是你外人在说什么，他自己在反思，他要防止这件事情。日本在战后啊，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和平宪法，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已经呢把这种像是军国主义这种东西限制的非常的死。有没有这种极右翼这些东西？有，我这明确的说有，我自己都见过，在那个大喇叭那块儿，我一会儿再说日本这现在目前这种极右翼的这个势力是怎么分，是分几种，是现在目前状态如何？那它是有的。那但是日本社会可能一般的年轻人对这东西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日本的学界一直在就是在那个在警惕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够再出现这样军人干政这种状况。就包括像当年这个日本的空自的那个司令官田母神什么的写那些论文，对吧？否定当时的侵略战争，否定大屠杀这些事情，那个已经当时就引起了绝大的风波，在日本社会被日本本土的这个势力，甚至于还不是这样的说像日本共产党这样的这种势力，就左翼势力，甚至于被日本的右翼势力也批得一塌糊涂。对，中间偏右的，这个是日本现在目前的状况。好，不要去听中国在说啊，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日本社会一直在警惕这件事情。它包括它的文艺作品，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些，就是包括是甚至遇到机器猫这种，对吧？你都可以看出来日本本身社会对战争的这种反思以及反对。要机器猫不会有一集就说嘛，然后日本战败了特开心，这种他这种反思一直在日本社会里是一个主流的状况。不要去听中国那什么啊，日本教科书修改委员会他们的那些教科书，因为日本这块它不是一个全国统一教材，那你要去自己采购这教科书，对吧？你决定用哪种教科书，这个它非常的少，采用它的教科书的可能是0.几%，不到1%左右才采用那种日本极右翼这种教科书。所以呢，这一方面是日本已经在警惕了，这是日本民间的一种状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很极端的一些网民，他是在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一种假旗行动？对吧？是中国在这边策划的，这个就是阴谋论了，咱就不谈了，对吧？这个这种中国策划，然后呢，又打算着把这个罪责给搁到日本人的头上，继续这个日本威胁论、反日的这种模式，这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这个受众非常少，因为一般人还是正常一点吧，对吧？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就尽量少碰。那你像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就会想，那到底他会这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大概是这样的啊，他现在被逮捕呢，这种罪名是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对吧？刑法是日本刑法的这个130条，会处3年以下监禁或拘禁刑吧，算是，或者是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这有可能是双罪并罚。还违反了一什么呢？是枪刀法，就是枪炮刀剑所持等取缔法，这是日本的另外一个法律。携带具备杀伤力的刀具进入公共场所，可处2年以下监禁或者3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恐吓罪和暴力行为取缔法，这是刑法呢，是第222条，就是呢针对他就是威胁杀害外交人员的这种言论，如果这个言论被证实的话，那就是成立呢，可以处呢2年以下的监禁或者3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这个是他的可能面临的这种处罚。肯定的来讲，他这个军官这位置他可是保不住了，对吧？这个他是给他是叫应该叫做这种惩戒性除职，应该是用这种模式把他给开除掉。然后呢，大概来讲，这个可能过段时间会判，看我这个对日本这法律知道的，算不算，就是日本社会算不算了解啊？他大概会1年到1年半左右的实刑，很难有缓刑，因为他是现役军官。现役军官做这人事情呢，原来有可能缓刑啊，还有可能一点，或者是说几个月或者1年，但是他一旦说是现役军官，很有可能没有缓刑，大概会到1年到1年半。左右的实行，这大概就是他的处理这块儿。 不过呢，日本这块儿吧，你是一个挺怪的地儿。各位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各位应该知道这个三岛由纪夫这事儿吧？日本啊，大概是这样的。三岛由纪夫呢，我们还印象当中，就是也是那是根据他本身绑自卫队，对吧？绑自卫队的军官，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他建立三岛由纪夫那回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叫做盾之会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冲到那个日本的这自卫队的一个基地里，绑了这个总监，然后发表一演讲，结果就为日本自卫队下边这些好像有800多人吧，800到1000人左右群嘲，然后这哥们儿没扛住，三岛由纪夫就把自己给嘎了，然后呢还砍给他借错的那哥们儿还砍了3刀没砍死，最后另外一哥们儿是学这个正儿八经居合道的。这刀可能使得更利落一点，就把这个三岛由纪夫脑袋砍下来了。然后后来呢，砍三刀没把三岛由纪夫砍死那哥们呢，就也剖腹自尽，然后也是被借错了一下。据说这个现场非常血腥，用的那个还是日本的一个名刀关孙六。关孙六这个是日本名刀啊，这个非常有名。而且这个关孙六，我印象当中现在看有还有他厨刀也有关孙，就是那个做料理刀也有这种也有关孙六了。这种呢，日本这块的都是一个，就是用这种模式，用这种剖腹自尽的模式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渴求的，也不是这一回两回了。所以呢，这就说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极右翼这一块的这个到底目前的这种发展是什么样的。咱们先回忆一下日本极右翼的历史，右翼的历史啊，就是大概呢，它是在明治维新前后啊，发展起来的。就历经了那个战前的这个军国主义时代啊，战后的这个短暂的压制和复苏啊，然后呢，以及这个当代这种保守政治与这个新形态，它都有这种联系。一直以来，它这命还挺长的，对吧？那实际上，日本右翼的源头在哪儿呢？就是幕末，就是幕府末期，就是那会儿，各位应该是知道有这个幕府末期这事儿，就是新选组各位总知道吧，就是那会儿天珠啊什么的，这个这些你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就是脸上有一十字疤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这个各位可以去再查一下，因为看这东西就脑子突然不转，有时候会想不起来，各位可以在那个下边这个留言给我说一下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然后呢，那会儿从那个尊王攘夷的时代和那个明治初期呀，哈，自由民权运动，这是联合在一块儿的。大概呢是在1881年左右的时候，明治14年嘛。然后呢，头山满和这平冈浩太郎就是在福冈成立一什么呢？叫玄阳社，前身叫向阳社，他后来叫玄阳社，对吧？这是日本近代右翼团体啊，这是鼻祖啊。然后后来呢，就有这个黑龙会，这是黑龙会是20年后成立的，1901年成立黑龙会，由这个谁呢？由玄阳社呀发展过来的，对吧？那活动范围呢是哪儿呢？就是各位都知道，朝鲜、中国，后来呢扩展到这个全球，对吧？鼓吹什么呢？大陆政策。然后呢，这个早期团体呢还有什么呢？爱国社，对吧？1928年大概是那会儿成立的，反共运动，这是他的一个目标。这个大正到昭和初期啊，哈，右翼啊分成什么呢？就是国粹派，就是封建性的这日本为中心，日本中心主义，这像什么呢？就像大日本国粹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还有一个呢是革新派，革新派是什么？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种叫什么军国主义，是大概是叫游存社呀、京伦学盟啊，然后北一辉啊这帮人，他们这帮人干的这活，他们呢又不满这政党政治。就是还有这个财阀资本主义，因为日本刚开始的经济发展跟现在中国也现在也算有一些财阀，可是要被限制的已经很死了，因为他的这个好多的这个财阀在战后被解体了，对吧？那这个财阀资本主义和软弱的这种外交，他其实也不软了，够硬的了，说一人一杀天诛，就是发布了这个恐怖活动，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右翼在战前的一个东西。那后来呢，就是就变成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45年，然后就输了嘛。然后呢，大概就是战后啊初期就被镇压了。就是这些东西，日本右翼这方面呢，就是盟军的占领当局干什么呢？就是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 对吧？强行的就把这些右翼团体给解散了，就是逮捕这些头目啊，清算战犯呢。就是右翼势力在那个时候啊，几乎濒临崩溃。那什么起来了呢？其实左翼势力起来了，就包括原来这个赤军呐、啊、这些东西就起来了。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呢，冷战这个爆发，60、70年代冷战爆发，然后呢，就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就转而扶持叫反共，对吧？日本右翼呢就借机啊就复苏了。大概他从那会儿复苏的，就是呢，就是比如说吧，这个原来是公职全给解除了，在50年代左右呢，解除了这种公职处分，就是你还可以重新这个右翼这骨干呢，你重返政界，比如岸信介，基本就是右翼的这一块。那然后呢，1960年的安保斗争啊，黑就是右翼跟黑社会，它结合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必须要承认，而且呢，右翼呢，它主要跟政界结合，它是一个特别影响这整个日本的政坛，这是在那个时代。然后呢，就是到80年代左右啊，哈，就是日本啊，就变成这右翼变成了保守化跟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就是大概在80年到90年代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右翼团体数量数百上千，对吧？成员有大概有几万人。就是包括这个街宣车，你现在看这个街宣车，就是日本，你如果你去那个大阪或者是东京，它有这种街宣车，这个宣扬皇国史观呐、啊，这个反共啊，参拜靖国神社呀、啊，否认侵略历史啊，这些东西都在那会儿干。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宗教保守右翼，就是他以这种新宗教的形态开始干活，什么生长之家呀，对，就从那种暴力啊转向合法的这什么呢？国民运动，我用选票来干事儿。对吧？比如说1997年成立的日本会议，对吧？是最大的那会儿最大的右翼组织，就成员呢就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比如主张这个修改宪法呀、爱国教育啊、传统价值观呢，对吧？差不多影响自民党的这个政策，那大概跟现在的这保守主义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它有很多又不太类似的地方，所以呢，跟他们这些呢有国会很多的议员。因为自民党内部是有很多派系的，它有一些合流的地方，所以呢，那转到现在了，网络时代了，当代右翼是什么概念？实际上是这样的，基本是什么呢？街宣右翼，是这个街头右翼，就是开着这个黑色那个宣传车呀，高喊口号啊，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在日的外国人，还有左翼，这个人其实不多。他就是因为日本这块还是言论自由嘛，虽然新闻自由度不高，但是言论自由度还是蛮高的。你愿意干你就干呗，你只要那个说，你只要说清楚你要干什么，对吧？你就可以去游行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些行动保守运动，大概是什么呢？就是说街头示威、反移民、反韩、反中，这也是一种，它也没有多少人。还有这网络右翼，这个就多了，跟中国的这帮那个就是比较懦弱的小粉红似的，他。全在网上嘴炮，对吧？这个社交媒体也就是说他要传播这种修正史观，对吧？还有这各种阴谋论，还有那个新右翼政党，这个呢是走一直以来他原来老右翼的一个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参政党这一块，在参加获得了一些席位，对吧？主张反移民的民族主义啊，然后呢吸引年轻选民呢，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也被压得挺狠的，这个实际上被压得挺狠的，就是他已经没有像更多的时候那，就是原来他有一段时间特别火，高市上来以后，就是大量的人把这选票投给高市了，就投给自民党了。这回大胜，这也是原因之一。参政党是挺倒霉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大概有多少人呢？日本右翼现在团体啊还是很多的，我估计着至少也得有个上百个团体，但是人数呢缺不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右翼啊，区别就是说人数没有多少，可能全日本大概我看过一个统计啊，是大概能够确认的是大概是3万多人，一个多亿的国家三万多傻逼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吧？我觉得挺正常的，总比中国这块大好几亿的傻逼还是强一些的，对吧？这应该说是强一些。那是大概也就是这样，声势看着挺大，但是呢，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去把它当回事儿的人。就我还是强调各位，如果你们愿意看看一眼日本这一块街头，去 大阪那个新斋桥啊，日本桥那一块，黑门市场那附近，反正就当玩嘛，是不是？当时买点这二手奢侈品包，这也不挺好的吗？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这些东西可以去买一点，然后呢，顺手看看日本右翼的这个宣传车，也是一道所谓不够亮丽的风景，挺有意思的。没人听他们的，真的没人听他们的。你看他那会儿特别激昂的或者怎么样的，有人听吗？没有，没有人听。日本正牌政客街头演讲，除了像高市他们这样的特别牛逼的之外，其他也没人听。我天天在我们家附近那交通枢纽那儿，一到选举，经常有那个这边竞选的议员呢，在那十字路口在那儿在那儿讲，没有人停下来去看他的，真的。但凡有俩在旁边听着的，都是等红绿灯的。红绿灯一变，咔咔就走人了，就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啊，就是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反正呢，有好多人说，哎呀，你在日本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哎，就是好多人在说你不太懂日语，然后呢，你这个你没有深入日本社会，没有不懂日语，在这么多年了，哪有真不懂日语的？就是说的没那么好而已嘛。那真的没碰上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能在生活当中，在一亿多人的这个社会当中，三万多个傻逼，你碰上的概率其实非常的低。平时我们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你包括去各种俱乐部，甭管是打高尔夫还是去这个打拳，对吧 ？MM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居酒屋，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朋友的聚会，有的是这样的这种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哪有这样的事情？非常罕见，就是至少我没有碰到过，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基本没有碰到过。在日本人当中生活的也有很多人，我们这一个楼这么多日本人见面，平时谁不知道我是个中国人呢？对不对？那能怎么样呢？互相之间也挺好的，去医院看病什么的，大夫特别尽心，对吧？然后呢，这个去你说我真正说日语说不好的地方，还真是就医院那地儿，因为那东西确实是很多词儿听不懂，对吧？那人家就特别的耐心呢，或者怎么样的，没那么较劲，真的没那么较劲。好，就是跟大家说这点事儿吧，这个各位呢大致了解一下就完了，不是什么大事儿。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